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播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陈赛中牧师和您分享他的故事。陈牧师在教会侍奉已经超过20年了，虽然如今他已经退休，但是他仍然在神学的领域当中继续地装备自己，也透过各样的机会继续用神的话语来教导弟兄姐妹。在成长期的陈赛中曾经混过帮派，而且是一个让人听见名字就会害怕的帮派大哥。然而最终他却走入了教会，成为基督徒。曾经他是一天必须要吸40根香烟的人，却因为圣灵在他生命里的更新，使他一夜之间彻底戒烟。亲爱的朋友，您想知道陈赛中牧师的一生有过什么样颠覆性的经历和改变吗？他是如何认识了上帝呢？又如何成为一位牧师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我是陈赛中牧师。1987年从台湾浸信会神学院毕业以后，就开始牧养教会，到2007年因为心脏病的关系，所以就放下牧职，总共服侍神20年的时间。愿上帝祝福每一位听众，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都有主与我们同行。我是50年代的人，小的时候我住在台北最繁华的地方，叫大稻埕。我的家境非常的富裕啊。那么如果一个生在50年代的人，他能够在马街医院出生的话，那你就知道大概他的家境是多么的富裕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时间很短就结束了，就搬到一个比较贫穷的地方，就是现在的台北的公馆。50年代的时候，公馆是非常落后的，就是公车总站的地方。那我们房子是租的，那个房子是瓦房，地板呢是红土。那瓦房有时候常常有天窗的啊，太阳会晒进来。那么如果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滴水啊，要用脸盆去接水。如果滴在那个地板上面，地板就变黏黏的。我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长大。那我本身是广东人。那么我父亲我祖父他们都是做餐饮业的，所以富有也是因为做餐厅的原因。等到餐厅失败以后，就变成非常的贫穷。那么我父亲在这段期间，我们看不到他的人，因为他一大早就要去餐厅上班，晚上很晚才回来。所以在这样一个贫穷的当中呢，我就经常跟我的母亲姐姐一个弟弟相依为命在一起。那么我常常就是跟着母亲去打工帮佣。我母亲是在上海长大的，所以她学了一些英文， 我们那个时代呢，中山北路这边有美军顾问团，有很多的美军要驻扎在台湾。我母亲就到那个美军那里去帮佣，因为她会讲一点英语。偶尔我也会去帮忙。家里呢，就是我阿姨会来照顾我们。台北市在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中央市场，就现在的环南市场。那我们清早起来，我们这些穷孩子呢，就骑一个脚踏车，清晨的时候，就到这个中央市场去，干什么呢？卖蔬菜的人，他把那个外面老掉的那个蔬菜叶拔下来，我们要去抢那些东西，带回家做食物。所以我常常会跟其他小孩子，因为抢这个东西会打架，会争斗。这当然不是一个很坏的心，但是就是为了生活，可见的我们那时候是何等的穷。那么在这个贫穷的当中，虽然是如此，但是我永远记得我母亲跟我们讲一句话，人穷志不穷。我牢牢地记住这一句话。我的母亲，她的娘家是非常富有，因为战乱的关系，所以就整个娘家就失散，就没有了。那么有一个远亲就带着他到台湾来。那么这个远亲呢，他曾经是在经济部的某一个国营单位做到最高阶的主管。但是我的母亲从来不会伸手向他们要钱，不会求他们帮助。这就是我小的时候在很贫穷的当中学到的一个功课。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很多的逆境，但是在逆境的里头，神有他奇妙的计划。所以我回想起我小时候，我虽然这段时间我们是这样的贫穷，但是我想到神仍然还是与我们同在的。一个人在一个逆境里头，他可能做了两个选择，一个就是向逆境低头，一个就是挑战逆境。那么在挑战逆境的里头，也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你可能走向一个非常自我中心，想要改变你自己环境的方向，另外有一个是充实自己，往好的方向去努力。那时候我住的是一个台湾人的社区，那我的好朋友呢，他们是眷村里面常常会跟台湾的这个社区常常会起冲突，那时候彼此之间会分得很清楚，然后稍微言语上的冲突或者是肢体上的冲突的时候，就会两帮就会打起架来。那么我呢，我在台湾人的这个社区里面我有很好的朋友，在眷村里面我有很好的朋友，所以我常常两面不是人。那么我个人的个性是非常好胜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个性，到了高中，我就不服输的个性就常常会跟人家起冲突，但是我又不愿意组成一个帮派的，因为我觉得组成帮派跟警察的机关会起冲突。在那个一个贫穷的环境底下，有一个思想对我影响很大，就是如果我有权，权力的权，我有钱，那么我就可以指挥别人，我就不会再被人欺负。所以一个领袖欲在我的里面非常强，所以一到哪一个团体我总要做头，哪一个人哪一个原因使我不能做领袖，我就想尽办法要把他们拿掉，也很奸诈，很会利用一些诈术斗倒别人。这是我在混帮派的时候心理背景。当我混帮派到一个地步，我的小弟弟在秦美国中读书的时候，有人就欺负了他，他们的同学们就对那些欺负我弟弟的人说，你知道他哥哥是谁吗？然后这些人很骄傲，天皇老子我也不怕。后来他们听到了我的名字，就到我们家里面来跪在地上向我赔罪。这就大概可以就代表混帮派的时候混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但是我跟别人混帮派又不同，我不愿意出名，我只要抓实权，实在的权力，我在幕后指挥，所以我是很奸诈的人。警察不太容易抓到我，但是我经常去派出所，因为他们要有一些小道的消息就要找我，但我不一定要提供的。当时的帮派很讲义气，在我混帮派的时候，我父母亲根本没有时间管我，父亲从来见不到他的，只有过年偶尔我们见到他。母亲呢，我就跟着母亲一天到晚去打工，看到母亲这样被人家指使，被人家这样欺负，我心里非常的不服。所以我的父母对我来讲，他们没有时间管教我，为了生活，所以我自己管自己。这就是我进入帮派里头，或者自己组成一个帮派的一个原因。后来我知道，我的家里面的人，他们觉得很丢脸，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不愿意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家里的环境逼着我走向这条路去。我对我的家人不是很好的，我只要一回家，家里面本来嘻嘻笑笑的马上就安静了。我跟家人的关系并不好，我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他们一看到我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他们不敢跟我大声讲话的。如果我不高兴，一个耳光就甩过去了，一个不高兴一脚就把桌子踢翻了。然后后来我知道，他们也会忍受邻居指指点点的。这是我混帮派的时候对家人的一些影响。那么我在混帮派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不做，就是保守我能够很安全的离开这个帮派，能够离开的原因。第一个，我不会为金钱；第二个，我不沾毒品；第三个，我不碰女人。所以这三样对我来讲，回想起来都是上帝的保守。也许我很奸诈，但是我知道这三样东西一碰到我就没完没了，我一定要进监狱。如果这三样不碰，警察大不了拘留我几天而已。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非常的平安的脱离这个帮派。我虽然混帮派，但是我很用功的读书。但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常常想到妈妈讲的话，人穷志不强，所以我就很努力读书，然后我自己打工赚钱，养我自己，交我自己的学费。所以我在初中、高中，我们那时候初中要联考的，读书的时候，我很注意到数科的，我是学商的，商职。很注意到数科的这方面，我们要打珠算，又有会计。那么我曾经到我的一个做会计师的老师他的 office 去帮忙，我的珠算是初段，所以就凭着这个东西，高中还没毕业我就考台湾电力公司，就考上了事务员，一直做到当兵。当兵回来以后就没有工作了，那么回来以后还是混帮派，还是有些会来找我要我带他们。那我整天游手好闲，天天抽烟，去外面晃，人看到我就走开，因为知道老大来了。那么有一天，我的弟弟啊，那时候他还是学生，夜校生嘛，骑摩托车出了车祸，自己滑倒了，结果肩胛骨断，就送到台北的和平医院要开刀。那么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工作，还没有脱离那个贫穷的，每个人都要工作，哪有时间去看他？所以妈妈就战战兢兢地跟我讲，你弟弟今天要开刀，好不好，你去看看他。我就很不耐烦说好了，那我就睡觉，睡过头了，结果跑到和平医院去看我弟弟。我就问了医生说有没有这个人，他们不讲，我不讲捶桌子，爬到了跑来看，那个送出来就是你弟弟，刚刚开完刀。那医院呢，叫家人，家人也不应，那你推出来的时候脸色是苍白，像死人一样的，然后脸部的这个肌肉抽筋啊，也没有止痛剂什么的啊！我看到弟弟受苦，要发飙啊！但是想一想，这医院啊，那发飙也没用。突然有一个感动在我的里面，我弟弟从小他就上主日学的，是我带他去的。我只上过一天的主日学，是我带我弟弟去，然后老师骂我， 我就从此不进教会。那我弟弟从小就在主日学，弟弟是基督徒，我就为他祷告吧，就在病床上我就握着他的手祷告。那我一祷告的时候，就泪水没有办法止住，就有很大的成分是这个兄弟情深，另外一方面是看到自己的罪。这个弟弟从小我就欺负惯了，我叫他做什么他不敢说恶的。今天我为他祷告，我就看到躺在那里的应该是我，我天天在外面跟人家动刀动枪，躺在那里的应该是我，所以我就认罪，我求神救我的弟弟。我就祷告说，上帝啊，我弟弟他是信你的，如果你是真的你就救他。一方面这样祷告，另外一方面也有一股这种罪恶感在我里面，躺在那里的应该是你，这种两股，一个想弟弟好起来，一个看到自己的罪在那边挣扎，哇，一直哭，满脸都是泪水鼻涕，还没有哭完，我就发现我弟弟的手在动，我一打开眼睛看到弟弟的脸变成红润的，他说哥哥我好渴，刚刚开完刀不能喝水，然后就遵照医生的沾的棉花棒把它涂一涂。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我心里一直在转，哎，这个神是奇妙的。那我还是过着我自己的生活，并没有就马上就进教会。那么这个经验一直在我的里面，这个神这么奇妙，只是就这个想法而已，我还是过我的生活。那么有一天我的弟弟就跟我讲，哥，牧师希望你到教会啊。没有好气，什么牧师？我说就那个牧师啊。我说哦，知道了。我就心里想，我去教会干嘛？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断的在我的里面。然后这段时间刚好我没有工作，整天还是过着一种没有目的没有方向的生活，反正有哥哥们供养我们，还是继续混了，谁都怕我，你看我多了不起，上帝虽然奇妙，但是我也很了不起啊。有一天我就想，难道我要这样过一辈子吗？然后我再看看那些弟兄们在这样一个打斗的当面，有的残障，有的死掉了，有的进监了，我开始想到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我不知原来也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在台电上班嘛，所以我就开始心里这样讲，试试看跟上帝祷告，上帝啊，如果你要我，那么你就用你的方法告诉我吧。直到我弟弟再一次跟我讲说，牧师希望你去教会，我知道了，这是上帝的声音，呼召他迷失的羊回去，是一个慈爱的声音。当我离开帮派跟这些小弟们说，大哥已经信了耶稣，以后我们不同国了，他们愣了一下，那我就拿出一把刀子，这是我们江湖的规矩，随便你们。然后他们就出去商量一下，进来里面有一个头头抓起我的衣服，砍掉我的袖子，大哥你带我们的时候讲义气，我们相信不会出卖我们，从此我们一刀两断。我非常的感谢主，这是神的保守，要从黑暗进入光明，神做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别人进教会大概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但是我进教会我在想好吗？因为教会的人看到我就吓得要死，我常常 K 教会的玻璃，教会是很漂亮的一个老式的教会啊，我常常 K 那个玻璃 K 第几块啪啊，好准。然后他们常常教会人被我 K 破玻璃，知道是谁 K 的也不敢报警，我去教会会变成怎么样子。后来我想，哎，不管，既然是这样子就顺着感动走好了，就我进到教会去。那我第一天踏进教会的时候，就我九点就到了，陆续有人来， 我就听他们后面指指点点，我坐在中间，我们不坐在后面，也不是坐前面。那么陆出去有人来又出去了，来又出去了。后来我就听到牧师进来了，牧师的声音是很大，北方人了，就都站在外面干嘛，不怎么不进去啊，聚会时间到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手指头指着牧师，你看你看你看看什么，就指着我，没有人敢进教会。如果在这样一个光景底下，我们的自尊心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牧师的女儿她有一天放学了，那我正好坐在公寓的巷子口聊天，她一看到我她不敢回家，她打电话叫爸爸去接她。所以我进到教会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没有人敢进教会，这个人来这里干什么？是要找茬吗？是要跟我们对我们教会怎么样吗？我一进到教会的那一个心里面，我就想，上帝，如果你让我回来，我就回来，我不会管别人怎么样，我来是要敬拜你。我抱着这样的心我进去，我不想再过过去的生活，我想平静下来。牧师过来，哎呀，欢迎你啊，陈先生，我为你祷告好久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在教会里面侍奉主，上帝的恩典是大的不得了的，在我们不认识人的当中，他也为我们预备了恩典。你可能永远不知道，但是一定有人在背后为你祷告。进了教会以后，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慢慢的我开始读圣经，神的话大大的吸引我，我人生有一个新的改变。我圣经一年读了两遍以上，常常不懂，常常跑去问牧师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牧师被我问烦了，说你去读神学院好了，你到华神有延伸室，你去那边问，去那边上课好了，那老师会教你。我就在华神以后慢慢的服侍，我还是秉持着一个来到主的面前，我的生命要改变。到如今我这样的一个信念还在我里面，我生命要不断的被神更新，不断的改变。即使我卸下了牧职，我的生命还是要往前长，往下扎根，往上成长的。只要我活一天，我的生命就要活得越来越丰盛，因为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在教会里面，教会有什么事情我就主动的去做了，厕所刷得干干净净的，哪里坏了我什么都会做，也会修电器，修补墙壁等等，这些的也做了执事。
张开温暖双臂，拥抱我破碎的心，阿爸父带我回家，亲吻
上帝在改变一个人的过程是非常奇妙的，而且也是非常独特的。每一个人的信仰的经历都不同的，但是他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让我们罪人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慈爱的里头，也就是耶稣所说的，他来了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目标是一定。我们愿不愿意信耶稣是我们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很务实的去信耶稣，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例子， 有人愿意跟随主，但是未必他们就会跟到底。那么这个当中就有一个神奇妙的作为，这是约翰福音所说的，人要重生。重生的经历在信仰过程当中非常的重要。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叫做沈介山牧师，他教教会历史。有一天他做见证说，以前有抽烟的习惯，圣灵感动他一下子就不抽烟了。我那时候就心里就蹦蹦的跳，因为我的经验跟他的经验是完全一样的。我抽烟抽得很凶啊，抽得手指头都变黄的，一天要抽40根啊，两包香烟啊，几乎就一个小时抽两三根啊，烟不离舍。那时候我已经信耶稣。那么有一天晚上我睡前一根烟，快乐是神仙，突然一个意念说，你可以不要抽烟。我说对啊，从那一天开始30多年来不抽烟。后来做神学院更深的进入神的恩典里面，我才明白这就是一个重生，圣灵的更新。我戒烟戒不掉，我怎么努力也戒不掉，神如果介入，一个晚上烟瘾就没了。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有这样的经验，是一个外力的介入，使我们生命的里头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从神来的力量，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如果我们只凭着自己的力量，有一天我们会骄傲。亲爱的听众，神爱你，神每一天都在你身上有他的作为，或许你现在还没察觉到，但是等到有一天你就发现到了，原来那个时候神已经在我身上做工了。弟兄姐妹后来慢慢也看到我的改变了，然后也开始给我肯定，所以就介绍我到校园福音团去文字部工作。那在那里我就认识了师母，交往3年的时间啊，然后就结婚了。那这段时间是我最甜美的时刻，因为有好多的属灵的长辈教导我，很多的灵命的根基都是在那里栽培下来的。那我跟师母就在那个情况底下非常享受的啊，所以神给我赐给我一个最好的妻子。有一天在青年团去聚会，从美国来了一个讲员，很特殊的讲员，对我们青年团去讲道。讲完了以后，他就突然之间他就说，神感动他，在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将来要做传道人。我在下面听，我说上帝啊，难道是我吗？就是你。然后他就附招，如果你愿意全时间奉献的请举手。我就举手站起来，我一站起来发现我旁边好几个人都站起来，现在他们都是牧师，好多有的在国外的，就放下我的工作，就去投考神学院，以后就牧会20年，直到如今。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头都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或许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上帝，但是不急，我总相信上帝在我们的生命的旅程的当中，他是天天与我们同行的，他是知道我们光景比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还要清楚。所以我们对神的回应就是要多读圣经，多读神的话，神自然会用他的话让你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心意，他会透过你读圣经的时候，透过圣灵的感动光照引导，明白神要你做什么样的人，然后你顺从他，那么你就会活得释放。其实我的家人看到我信耶稣改变以后，他们当然觉得松了一口气了，至少这恶魔变成天使了，有好日子过。所以我考神学院的时候，我要全时间奉献给神，家人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回应啊，倒是我的内人鼓励我，我知道做牧师这条路不是好走的， 我说我做一个好的执事，我做赚钱，我在贸易公司做了一个业务副理，一个月这么多钱，我奉献给教会不是很好吗？我一个月四五万的薪水，二三十年前四五万是很大的钱了，还不包括年终奖金呢。我奉献给教会多好啊！但是神的呼召不会改变，我不愿意走呼召我的这条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是家里的老大长子，所以我要供养的父母，我觉得我对父母一份的亏欠。那这个问题，我那信主的弟弟我有回答，他说：“哥，你去吧，家里我来办负责，我们来照顾就好了。”我没有话说。然后我又跟神，那我的妻子呢？我的孩子呢？我就问我太太，我太太说：“你早就应该奉献，你已经30岁了，还不读神学院，什么时候才可以读？”我就放心。然后我就问牧师，牧师说：“我们早就看出来了，我们是整理自己的反应，因为你回应神的呼召是你个人的事情，我们在后面迫切的为你祷告。”我又问其他弟兄姐妹，他们说：“很好，很好，这是一个荣耀的路。”我心里想，哪里是荣耀的路，是一条受苦的路，做神的仆人，为主受苦的，但是是荣耀，没有错，那荣耀的未来神有奖赏，是大的。所以我就毅然的把工作辞掉。所以基本上家人的反应呢，就是我妈妈的反应会，那个倒不是投考神学院，倒是退伍回来以后，我还在台电有一段时间上班，就是一个约雇人员这样子。我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把工作辞掉了。我母亲勃然大怒，这么好的一个铁饭碗你先把它丢掉。因为我在台电的一个单位叫做输配电工程处，经常要到发电厂去出差，经常要住在那边，所以不能做礼拜。所以我想不能做礼拜，那我一个基督徒不能做礼拜，我没有办法忍受，所以我连工作不要了。导致这件事情我母亲非常不能理解，但是后来慢慢她明白神为我们预备的路是好的无比的路，我们看的路以为正，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一条义路。牧养教会是一件很荣耀很神圣的一个神的托付啊，神的托付。我一直都觉得不配，而且我的个性我的心理的成熟度 EQ 也不是很好啊，可能是成长的这种背景影响，我的 EQ 不是很好。所以在牧会的当中，当然弟兄姐妹要很多忍受我的，那我也是觉得很惭愧的地方。但是总是看到神的爱在他的教会里头，虽然牧养这条路是非常苦的，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没有苦就没有甘甜。那么弟兄姐妹对我们的爱也是好的，爱的不得了的，所以这是一种互动的，或者说一种生命的东西。所以在牧养的当中基本上是非常享受的。所谓的苦就是可能我们期盼对教会的一个更高的期待，希望教会更发展啦，希望弟兄姐妹更成熟啦，更爱主啦，这方面巴不得弟兄姐妹更好啊，这样这些的，那这可能苦在这个地方。但是神的爱在里面就是丰富的，所以牧养教会是真是荣耀的不得了的。所以在这20年的当中我们是享受。那说吃苦吗？是为主受苦，那不算是苦，那算是一种祝福。所以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常常我们会为苦下一个定义的时候，通常我们会觉得不合我的心意就是苦了。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过来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会以神为乐，我们就每天过喜乐的生活，是以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我就喜乐，这就是丰盛的生命。 们到公园去传福音，看到许多的老太太，我们跟她传福音啊，那老太太说，哎呀，信什么都是一样的啦，都是叫人家劝人为善。我们就跟她分享，不一样，人里面有不平安，即使人死了以后还不平安，所以我们要初一十五要拜啊，年节要拜啊，我们遇见了什么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就求签求福啊，甚至连死了，我们说人死了以后都还不平安了，我们还要为他做祭辰祭日啊，不是信什么都一样的，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那个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的平安，耶稣说，我赐给你的平安非世人所赐的，这个平安是有一股外来的力量加到你生命的里头来的，而不是你自己去努力去拜啊得来的，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我巴不得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可以去经历他，你可以试着去尝试他，我相信你会碰到神的。我一再的强调，神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个计划，而顺从神为我们的生命所做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很丰富的。神对每一个人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信耶稣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要模仿别人，也不要看别人怎么样，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让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带领，然后我们活在神对我们的带领上面。我回想我甚至五十年来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的失败，太多的幼稚，太多的污秽肮脏，但是当神的手进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生命更新的一种有力的元素，使你每一天活得更好。就像旧约圣经所讲的，义人的路是越照越明，如午正的光越照越明。不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信耶稣的或者还没信耶稣，千万不要怀疑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不论你现在生活的够不够标准啊，这个标准啊，用一个括号把它括起来啊，神的爱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失败灰心，再大的罪神会赦免我们，再大的困苦神会把我们拿开。我们也不要太骄傲或者太放纵自己，觉得神就是爱我，所以我就可以随便，不可以随便。目前我还在不断的进修，我在不同的神学院上不同的博士班课程，目的就是要扩展我生命的境界。虽然我没有牧会，但是我还是不断的去努力。我巴不得我们的听众们能够在神的话语上多下功夫，因为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这一点也没有错，一点也没有错，它是我们生命的指引。多读神的话就没有错了，神的话会光照我们，引导我们。最后一个提醒，要接纳自己，要接纳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要接纳你自己，要认定神。所以最后我要给每一个听众的一句话，就是这么简单，接纳自己，认定恩主。
耶和华我们伟大的上帝，你满有权柄，恩典与怜悯，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
再近在诱惑上帝。耶和华拉法全能医治神，求你来医治我变得痊愈。耶和华你吸我们的精气，你是拯救我的上帝。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云彩飞扬》节目。今天节目里跟您分享的是陈赛忠牧师如何从一个混黑帮的大哥转而成为敬虔的基督徒，而后又现身成为侍奉神的仆人。这一段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传奇故事，是否让您对这位行大能的神也心向往之呢？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陈赛忠牧师以他自己一生经历神恩典带领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不要对自己的失败灰心，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美善的计划。一旦我们愿意顺从，寻求神的心意，就能够从此展开丰富的生命。陈牧师也勉励我们，要接纳自己并且认定神，因为神比我们自己更知道我们的境况，更了解我们的需要。认定神，生命就有了正确的方向，有美好的盼望。亲爱的朋友，念慈深愿今天的生命故事能够触动您心灵的回响，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我们已经得到陈牧师的同意，把这一集节目内容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我们欢迎您对这个节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信或者打电话索取 CD 和卡带。另外，我们也有圣经函授课程，透过函授的方式，能够有系统的带您更加认识基督信仰。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都欢迎您用以下的几种方式。 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是写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44-80号信箱，只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给我念慈收就可以了。最后，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世世蒙恩，常常喜乐。我们下次“云彩飞扬”节目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
一声叹息不